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福音与家庭。这里有两个人，两个都是牧者。左边这个叫做 Richard Baxter， 他是一个英国的牧师。他的那个对象都是一些上流社会的、受过教育的有钱人。那但是呢，他的那个教会呢，那些人非常的冷淡啊，他发现他们都没有基督徒的生命。那他就经过思考，也经过调查研究，他决定给他们建立家庭祭坛。也就是说，他就是给每一个家庭都建立了家庭的祭坛，然后就是通过这些了来帮助他的教会来更好的运作。他花了3年的时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教会后来就都是非常多的很虔诚的爱主的基督徒。那假如大家说，哦，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教会是受了教育，也是一些上流社会，也是有钱人，那这就错了。因为左边的这一位叫做 Thomas Boston， 他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一个领袖，他也发现有同样的问题。他的那个牧区哈，他的那些人都是一些比较贫穷的这么一些家庭，他发现这些家庭同样有冷淡的问题，同样啊，他就发现他讲到的时候，就好像对着空气来讲，那些人都没有反应。那他也同样，他经过调查研究祷告，他发现他应该建立家庭祭坛。他同样他也花了3年的时间帮助这些贫困的家庭在家里面建立家庭祭坛，从家庭做起。3年之后，同样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建立家庭祭坛是一个教会迈向成功的开始啊，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福音与家庭。我们也知道哈，我们下个月开始就要推展个人布道训练，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传福音。那么是不是我们把精力放在福音上面，那家庭就不用管呢？那当然不是哈，这两方面是相互相成的。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3点。第一点就是福音建造全人，第二点就是福音建造家庭，第三点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出去传福音。那先讲第一点，福音建造全人。福音哈，它不应该只光光改变一个人的某一部分啊，他应该整全的人，就是建造一个完全的人，这是福音的功能。刚才我们念到的那个经文就是以弗所书4:13，他念到，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身量到底讲什么呢？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2:52，基督的智慧和身量，国号就是身量或者年纪，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个身量这里讲的是一个希腊文啊，它叫做 helikia， 它是讲什么呢？为什么这里有个国号说身量又能够作为年纪呢？这个好像不好理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好理解了。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有孩子的哈，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就隔一段时间就 把他的身高就刻在，就是划在那个墙上啊，记标记在墙上，然后标明了一个日期。然后过几个月我们又做一次，过几个月又做一次。那么几年下来的话，你就看见上面都有不同的刻度，上面有不同的年日，还有不同的高度啊，那个就是 Helikia。 也就是说身量和年纪是同时增长的，而且不单单是这样哈，耶稣他这个身量和年纪增长的同时，他的智慧还有人喜爱他的心，神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所以我们上面以弗所书讲的那个身量就是讲这个。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哈，耶稣的身量长成的时候，他的身量就是人神都喜爱。而且刚才说了，福音对一个人的建造应该是方方面面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啊，第十一章第五节，就是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他看见他就是他就派人去问耶稣，你是不是就是那一位啊我们等候的弥赛亚了？因为他有点疑惑啊，他自己就被放到监狱里面了，他有这方面的疑惑，他就去派人去问耶稣。耶稣就跟他说了哈，耶稣就讲，哦，原来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瞎子看见是什么意思啊？瞎子那当然就是眼睛看不见了，但不那么简单。瞎子看见它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属灵的瞎子。属灵的瞎子是什么？那就是本来应该看得见他看不见了，反而那些他不应该看得见他可能倒看见了，那种就是瞎子，他看不见神的道，这种瞎子。耶稣就在他出来侍奉的几年当中，他医治了很多的瞎子。实际上他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耶稣同时也医治这些罪人，打开他属灵的眼睛，让他看见他应该看见的。那这个瘸子是什么呢？瘸子就是行不出来嘛，啊，就是神的要求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他做不到啊，这种就是瘸子啊，属灵的瘸子啊。所以当耶稣医治了瘸子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意味着我们在行动上，我们行不出这种神希望我们的这么一种公义怜悯出来的时候了，耶稣就帮助我们。长大麻风又是什么呢？长大麻风，大麻风就是罪啊，是吧？大麻风有一个特点，得了麻风的人呢，因为他是伤害神经的，他是没有知觉，他不觉得疼的，所以身上有罪的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不觉得自己不好，这是大麻风的一个症状哈。还有了大麻风了，它是慢慢慢慢发展，而且最后致命，这个罪也是有这个特性。还有一个就是传染性啊，这个麻风可以传染给别人的，罪也是可以传染啊。所以长大麻风就是他有罪，耶稣来是帮助这些罪人摆脱他的罪啊。聋子是什么？属灵的聋子，那就是当然就是福音来了他听不见，是吧？神的话语他听不见，这就是属灵的聋子。耶稣也治啊，医治过一个聋子哈，舌头结了聋子，他医治过一个这样的人。死人复活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他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哈，他的这个灵里面已经死了，那耶稣让他复活哈，所以穷人就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些福音来到的时候，不是一方面哦，是方方面面， 不好的地方，耶稣都能够帮我们恢复哈。所以马太福音五章第48节这里就说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就是再一次说明耶稣来了，福音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完全的生命，不是一方面，是方方面面，是一个整全的教育啊。今天我讲的那个基督教教育这个下第二讲也讲到是一个全人的教育。这是一首圣诗哈，大家可能都听过了。这首圣诗了，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了，我就被它融化了。我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歌词啊，非常的优美哈。就是我就说我有一个习惯了，听到好听的圣诗的时候了，我就喜欢去看它的作者。因为呢里面很多动人的故事哈，尤其是那本诗歌集，就是我们教会放在椅子底下的那本哈，黄色的那本，那个诗歌集里面的很多的圣诗哈，里面都有故事的，而且非常的动人。那这一首是比较现代一点的圣诗哈，那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被这个歌词打动了嘛哈。你看他说，压力中有平静，忙碌中有悠闲，失败中欢笑，逼迫中毅力，这都是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哎，这个作者，这个诗人他能够这样写出来。然后下半段哈，绝望中又怎么会有盼望呢？冷漠中又如何能有关怀呢？困境中又怎么能够有出路？死亡中又如何有生命？这些上帝的儿女都有福哈。所以我就花了这时间，我就去找这个作者，我想听听他的故事。因为哈，我自己也写过诗，我知道没有这个生命的经历，写不出这些东西了。他一定有这样的故事哈。所以我就去找啊，找了以后果然我非常有得着哈。但是我在介绍这个作者之前，我想请大家听一听我剪辑过的这个哈啊，不是全首，我就把重复的部分删掉，但是希望大家来听一听，感受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作者。大家觉得这个很动人啊，无论是歌词还是这个音乐都非常的动人。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作者，原来是香港的陈赞一牧师。中间这个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他跟他太太年轻的时候照的哈，旁边这两张是他们上了年纪。原来这个陈赞一哈，他准备 跟他的女朋友，就是后来他太太结婚的时候的前二十来天，他的那个女朋友突然间就住了医院，而且得了重症，而且重到一个地步，可能就出不来了。那然后呢，他身边的人就跟他说，你这个婚可能就结不成了，就是说因为他可能已经不行了，但是他还是决定他要跟他结婚，他决定要跟他结婚。那之后呢，他就很感谢神他们一直能够一直走过来，一直能够人生跟他师母的人生都一路走下来虽然有困难，而且这个牧师他活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出来。他创办了书院他也写了这个华文圣诗对大自然的描写，你看他的那个诗歌不是随随便便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是研究这个，而且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的国学的基础非常的浓厚他是一个中国文化非常浓厚的一个人。他带领的学生呢，他有很特别的，他就是好像带学徒一样一个一个的带，而且一带就十年几十年这样带下来，指导他们灵命成长，教导他们生命的学问，教导他们人之所以为人他的这个他的神学，我要特别提到他的神学就是神人合一他本来中国文化不是讲天人合一吗？他觉得中国文化的朴素的这个神学，实际上它背后是神人合一，就是说所谓神人合一就是圣灵内住到一个人里面，让这个人能够方方面面都活出一个美好的样式出来。虽然他的太太生了病，他依然跟他结婚，而且依然一路走来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福音对一个人的影响实际上是一个整全的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是一个整全的。所以我们看待福音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问题，福音能够让我们方方面面都活出神的样式出来，不光是一方面，是方方面面。那我下来就讲福音建造家庭。福音来到家庭应该让家庭更加的美满，而传福音的家庭应该是美满中的美满，所以就应该不存在着因为要出去传福音就伤害到家庭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教会不主张一个家庭为了去传福音就伤害到家庭，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而且福音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福音应该来到家庭，首先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然后这个家庭出去传福音，应该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我们今天念的经文就《使徒行传》，看他怎么说他们说你们当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福音来到这家的时候，这个当父亲的一家之主，他应该带领这个家庭，让他一家都归向主。这是福音对一个家庭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的力量。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听，这个他就是那个狱卒了就是当时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嘛，这那个狱卒就是这个他的全家，你看后来这个禁足就把他带回家里面去，然后就帮助保罗他们洗他们的伤他和赎乎他人都受了洗，34节，结果他就给保罗他们摆上饭食，他和他全家都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你看这是这个祝福的单位是全家，不光是这个禁足， 这是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福音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建造、修理、修复，然后让这个家庭整体出去传福音，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准备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要先看一段圣经，那就是路加福音15章啊，这个关于浪子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了哈。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啊。然后过了没多日了，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啊。这里我 highlight 了远方，因为下面这个故事就跟这个浪子去远方有关系的哈。他到了那里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了。那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也有人不知道的，就是这个叫做袁佑轩哈。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Christopher Yuen。他呢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告诉他父母他是同性恋者的那一天，他就跟父母闹翻了，然后呢他妈妈就一直父母对他期望很大的，他父亲是牙医，他也去学这个牙医医院，已经快毕业了，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他妈妈就跟他们吵起来了，然后他就要离家出走，他妈妈就抓住他不想他走，结果他就挣脱他的妈妈就跑出去哈，挣脱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就摔倒在地上，然后他回头看了他妈妈一眼，他心里面想他说这些华人的母亲哈都是一个样，我太懂得华人的母亲了啊，肯定是装出来的。他觉得他妈妈是装的，结果他就走了。那走了以后呢，他就跑到 Kentucky 的 Louisville 那里，在那里哈，他就在那里过着非常放荡的生活哈，就是啊，搞同性恋啦，然后吸毒啦，贩毒啦，啊，最后呢又被逮捕，你看这左边这个是被逮捕哈，又反正他就非常的遭罪了。与此同时呢，他的妈妈就痛不欲生，就想去自杀，但是呢他妈妈准备去自杀之前就先见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把福音传给他，结果他就觉得他还不能死啊，他觉得我还不能死，他还有带领这个孩子的义务，结果他就做了一件事，他替他祷告。那再讲回这个 Christopher Yuen 哈，他就因为贩毒了就被逮了，逮了以后在监狱里面他又有另外一个坏消息来了，就检测出他得了艾滋病。你看哈，一个同性恋者，一个瘾君子，一个毒贩，一个囚犯，一个艾滋病患者，他的人生已经是无可救药了是吧。在那个时候他在监狱里面，在那个监狱的墙壁上面有人写了一句话，就是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就说我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哈，我是要你们末后有指望。结果刚好在那个监狱里面有一本书，他就去找那一节，因为那个墙壁上面写你假如没有希望你就去看耶利米书29章11节，就没有把这个经文写出来。他就找到圣经，念完这个经文，他就开始，人走到谷底了嘛，他就开始思考他的人生，结果他就悔改，可能是他妈妈替他祷告的结果，结果他在监狱里面就悔改啊，本来判了6年，后来改判3年，而且在这3年当中呢，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而且在他快要出监狱的时候，他就申请穆迪神学院 的入学申请，他就告诉他妈妈他要 读穆迪神学院。他妈妈还故意去跑到那个穆迪神学院去问这人能不能读神学院啊，结果那个穆迪神学院破例的招收了他。这本来是有些那个时候神学院挺严的哈，我第一次去报达拉斯神学院的时候，第一次报名他不要我，完全没有理由，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不要我。后来第二年我再申请他才要我。后来再搞清楚原来是为什么，他总是 randomly 的 reject 一些学生，他觉得就是你假如你的信仰不坚定你就不会再来了，那你就不来就算了，他是这样子的。那当然现在可能没有那么严格了，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 Christopher Yun 啊，他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是住三年，然后他就出来就准备回家了哈，他就出了监狱，然后他就回家，他已经隔了好多年没有回家了，因为走了这么一大圈，走了那一个大的弯路，他回家。这本就是那本书了，叫的 Out of a Far Country。 这个 Far Country 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往远方去，那个远方就是应该是 NASB 的译法，在那里呢任意放荡浪费姿态，那个远方。他说他从远方那里出来回家这本书是英文写的，写得非常好，一看一开始你就忍不住又全部把它看完。他用的是二元第一人称，就是说第一人称就是用我啊，用我来写的哈。二元第一人称就是说他不光是一个我，他和他妈妈，他写他自己，然后他妈妈写一段那个同时的情况，然后他再写下一段，他妈妈又写同时的情况，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电影的那种所谓的蒙太奇的手法就是两条线同时进行，这种写法。这个书写得非常的好，尤其到了最后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动人我忍不住我就把它翻译成最后的几句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他准备回家了，他已经准备回家了，自从那次挣脱他妈妈出走，然后走了一大圈又蹲了监狱，然后最后又报了神学院准备要他，这个时候他回家了回到家里面妈妈拥抱着我，眼睛里泛着泪光，他说克里斯多佛欢迎回家。然后他就哽咽了他说克里斯多佛 Christopher 英文是穿戴基督的意思，他说 Christopher 我要穿戴基督。然后他妈妈说是的，而这个 Christopher 到了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他妈妈的生命历程跟他一样又漫长又痛苦。原来他才知道这个浪子还不光是他自己，其实他妈妈同样是一个浪子，同样是当初也离开了神，只不过他们离开神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其实我们都是浪子，我们都是离开过神的人，然后又回到神身边。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归到神的那个身边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都是浪子。然后他觉得他妈妈的生命中跟他一样的痛苦，他说妈妈我回家了。然后他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从任何意义上面来说都是成立的，无论是他个人 physically 的回到家里，还是他终于回到天父的家里面，都成立的。他已经迷失在远方太久太久了， 他说我终于回家。一个福音可以建造一个破碎的家庭，让一个本来破碎的家庭成为一个美好的家庭，然后可以做出美好的见证。你看他后来他就到处去讲道，讲他自己生命的历程，讲他如何摆脱那些罪的捆绑，然后他就去帮助需要的人，也把福音传出去。他跟他妈妈到处去讲道，以前在我以前的教会他也来过， 也讲过，就他就是这么一个福音到了他的家，把他的家从破碎的家庭建立美好的家庭，然后用让这个家庭出来做美好的见证。这是福音的功能。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这一次推展的个人布道训练不是把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经历拉出来就去传福音了，家庭就不管，绝不是这样。相反，我们要强调要建立一个祭坛。所以我这里今天我讲了基督教的教育，上星期我已经讲了一次，这次也讲了一次哈。当中我特别的强调 有讲到关于青少年的教育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教会实际上在第二代的教育上面，在祭坛方面，家庭祭坛这方面，我们要多花一点心思，多花一点精力在这上面的哈。所以我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网站有专门讲这个主日崇拜的信息，然后也有主日学特别的主日学的讲座，就在这两个地方。那我呢，就是我讲到了有一些讲到是纲领性的，就是说任何时候都合适听，而且合适出来侍奉的弟兄姐妹，或者合适我们信仰走这条信仰的路的这么一个纲领性的教导哈。我特别的就是9月20号的关于管理好神的教会，还有3月21号信仰生活化，这些都是教会关于推展这个教会事工，还有我们如何走信仰的路这么一些理念哈。以后我就是把这一些这一类的讲到，我会把它整理出来，就鼓励大家就这个尽量或者说一定要听。其他一般的讲到都当然有针对性的，那些也非常重要，但是不像这种纲领性的，所以这个大家留意一下。好，我们下面讲第三个，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传福音。诗篇这里讲，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他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代所生的儿女像勇士手中的剑他这里讲到勇士手中的剑是非常形象的，下面会解释。但是讲到这个勇士手中的剑呢，我就讲到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有类似的也有类似的概念哈。这个就是后唐的庄宗叫的李承铉，他的父亲李克用临死的时候就给他三支剑，就叫他你我这一辈子有三件事没有干完，你要帮我干完第一件就是打败一个幽州，就是北京的军阀你要打败他，叫做刘仁恭，他对我如何如何不好，你要报仇第二个就是打败北方的契丹，第三个就是打败南方的后梁，哇，这些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结果这个李承铉他当时23岁，他就拿着这三支箭，每一次出兵之前就拿去看，结果他花了15年的时间把这些事情都干完了，了不起哈，建立了后唐。但是他没有一个好的结尾，因为他最后他是一个他喜欢唱戏，他自己去唱这个戏剧，结果就把他的江山就唱没了所以这个箭这个概念 我们中国人都有哈、啊。我们再来看看这里说的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就像勇士手中的剑，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剑带充满就是我们的儿女。当然他这里说的我们要多点儿女哈，但是每个儿女都要像剑那样把它给造好啊。这个剑的质量比射出去这个动作更重要哈。这个剑有羽毛啦，有这个金属啦哈，有据说有一百多道工序才能够弄一个剑，才能够造一个剑出来。我们要把儿女教导好，然后在城门口，就是在公共的地方啊，说话的时候不注意羞愧，我们就把这支箭射向这个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是这个仇敌是谁啊，就是魔鬼撒旦的势力。我们在这个黑暗的势力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儿女像箭一样射出去，在那个黑暗的势力里面，在当中发光，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责任。我们这样才不至于羞愧。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了，能够在这个事情上不至于羞愧。我在这个学习三福的时候了，我们要经常就出队，就是跟一些福音的朋友传福音啊。有一次就是有一个福音朋友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去，然后那个福音队就在那里向他传福音。这个福音朋友来的时候呢，就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大概5岁左右。然后这一家人呢，他也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7岁，而且这个7岁的孩子他平时还挺闹的。但是呢，那一天福音朋友来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对这个7岁的孩子说，他说福音朋友来了，你要带着这个小弟弟去玩啊，我们传不传得了福音呢，就是看这个小孩子要不要出来，就是 interrupt 我们了哈，就是尽量就不让他来，你就陪着他玩就好了。结果这个7岁的小孩子听了以后，他觉得 他有使命啊，他就真的带着这个小弟弟到了楼上去，然后整个的过程45分钟他没有下来，只是听到楼上欢声笑语，那个小孩子就没有下来。你看，因为传福音，这个原来很闹的小孩子他居然能够做他爸爸要他做的事情。这就是以家庭出去传福音的这么一个好处，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去传福音。这里特别的提一下哈，我们教会现在呢，就是家庭祭坛在这一方面确实需要很大的改进。这幅图呢是我的孩子那一辈人啊，那一代人在那个教会出去墨西哥板宣的一个照片啊。你看左上角这一张就是他们准备去的时候啊，兴高采烈。然后中间这一张就是他们到了墨西哥里面，当时那个条件不是很好啊，他们就在路边竖起一个牌子，然后在那里唱诗，然后就给那些孩子讲福音。那条件不是很好啊，去了，但是他们就走了。左下角这个是他们跟那些孩子在那个路上踢一下足球这样子啊。然后右上角这个呢，就是这个孩子他们走的时候，孩子都舍不得他，就给他们饮料喝。右下角这个就是他们拿着这个四律，我们准备用的四律哈，就是4个属灵的定律，就给那些当地的那个墨西哥的小孩子讲福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哈。这些孩子去完一次回来以后，他们的生命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我们应该往这方面走。很感谢神哈，我们教会最近呢，就是准备在6月份有一些社工的社会关怀方面的事工啊，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同工就发了一些 email 出去，就给所有的来过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那些青少年 program 的一些孩子家长， 结果就有一有两个家庭两三个家庭平时没有来的，平时很少来的，就是因为这个他们现在又来参加了。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做这些社会关怀的工作、啊、做这些让青少年跟家长一起出去这样做法了，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 program， 我们现在是我们人手不够，我们需要多点的家庭，无论你的孩子是青少年时期还是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鼓励多一些人出来参与这个工作，这是我们传福音要走的这样方向。我们下一代也要传福音，而且这必须在我们成年人大人已经被这个福音建造好，建造成一个整全的人，也让这个福音建造好我们家庭有祭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出去推广福音，不是光是我们，我们把孩子带上，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 program 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他长大以后他就不容易离开教会，他就会他自己就会去做，这是我们应该走的这么一个方面、啊、所以福音与家庭它不应该是冲突的，应该是福音能够建造全人，建造家庭，然后福音建造好家庭以后，然后又把福音传出去，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啊、再总结一下，我们讲了福音建造全人，我们讲了福音建造家庭，我们讲了我们要以福音为单位出去传福音、啊、希望下来我们下个月我们开始推广个人布道训练的同时，我们的家庭的祭坛也要同时建立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也一起来为这个事情来努力。我们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福音赐给我们，也感谢你福音建造了我们，也建造了我们的家庭。因此因着爱你的缘故，我们也有义务，也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生命见证，去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就求主让你的福音来到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建造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以家庭为单位荣耀你的名，以家庭为单位去把福音传出去。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